欢迎来到世界会客室的第32集。那今天这集的特别来宾呢，是我非常非常崇敬的一位前辈哈，虽然平常都没大没小的喊他哥哈，但是邱显群教授，台北艺术大学的这个校长室的前执行长，大家也都喊他副校长哈，然后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位国际艺术家。那特别是呢，我手上有一本手绘台湾关键字，话说1940到2020台湾这片土地上面所发生的点点滴滴，全都用这个很讽刺哦，叫做讽刺画的方式呈现在这本书里面。显群哥 ，Hello，
嗨，Harry， 你好。
显群哥，今天非常荣幸可以请您过来聊聊你的这本经典著作哈。那是不是先跟我们介绍一下显群哥的这个出版这本书的简单的背景？
其实这本书是第二本啊，
是
第一本是根据史明先生他的就是台湾的400年史。那这本书呢，其实呢非常的厚重啊，非常有分量。那这本书呢，其实在台湾以前是禁书啊，因为这本书呢，它等于说站在一个台湾，而且是一个左派的观点啊，写的为台湾人写一部历史。那为什么是禁书呢？因为我们知道历史通常都是由有权力的人去诠释哈，就是掌握权力的人就掌握了历史哈。那所以这本书呢，它以前就是不见容于就是当时的统治者。所以呢，只能在海外，在日本就写这本书。那这本书呢，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台湾历史的启蒙哦。那我在国外念书的时候，就是接触了这本书，那被这本书呢深深的震撼哦。那那时候还很年轻啊。那后来我自己回来台湾之后工作了很久，那在大概7、8年前遇到了这位老先生哦。他已经96岁了，那当然我很崇拜他嘛，所以当时就常常去跟他请意哦。那在无意之间看到他有一本就是漫画，小本的漫画，他自己画的哦。那当时我有点惊讶，说为什么他会画漫画？那他就说，因为他为了要传播他的这个台湾历史哦，所以他希望能够透过漫画去诠释。那他自己画，那我当时，看到漫画的时候，当然画得很可爱哦。可是呢，毕竟就是他并不是一个专业的画家，所以画出的东西当然有点趣味，可是就是没有办法那么吸引人哦。所以我就毛遂自荐跟他讲说，可以让我画画看嘛。就他当然很高兴，就说好，那交给你。所以就开始把这个台湾的400年史开始就是去画哈。
是，
那所以我先讲前面这一段，因为这一段是我从他的书里面一直画到了1949年哈，应该到49年左右哈。那这本书画完之后呢，我一直觉得说，后面呢，其实对我来讲其实非常非常重要，就是现在你讲的这本书哈，
是
这本书是从就是1940哈，那一直到2020哈。我用60年哦，那我为什么是60年呢？因为，其实也很接近我的年龄了哦，
看不出来。
对。那当时我这本书完成的时候呢，就是这本书，我的母亲看到的时候，觉得说很惊讶，她说：“你画的这个1940刚好是她出生那一年哦。
嗯”
我的母亲哦，那我母亲她就说：“好像就是替他在写历史哦，那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当然这一段期间呢，就是我自己亲自也提，应该讲说我就这样子非常扎实的在这个历史里面真正的去生活过，去经历过，所以这本书就是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1949年以前我对我来讲就是历史嘛啊，就是我是只能从史料里面或者说。大量的一些文件里面去了解历史，可是后面1940到2020，真真实实就是我自己的经历过的时代，对。
是，那从这个前面的这本2017年出版的《手绘台湾人400年历史》到现在这本《手绘台湾关键字》哈，从1940到2020啊，其实我想可能就是说进行这样子的创作非常不容易，因为要把那么大的这么多历史跨度里面的点点滴滴哈，那这当中所涵盖的包括史料整理啦、章节编排啦，然后到最后尤其是后面这本选定关键字的整个过程哈，可能需要很多很多的精神跟功夫哈。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本书的成书过程好了，大概你是怎么样去把那么大庞大的资讯，然后浓缩成一本这样子的？这当中是发生了哪些，或是你用了哪些方法呢？
方法其实这样的，因为我自己本身也不是一个应该讲说历史的学者哦，那有一点点就是说好像就是我其实是不太能够去谈历史这件事了哈，因为这个并不是我的专业哈。但是我从第一本就是《台湾的四百年史》完成之后哈，那因为后来这个作者呢就是史明先生哈，他在2年前过世哈，那其实我在画这本的时候，开始画的时候，他身体就已经不太好了，就是应该讲说我在画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讲，他是一个像是一个导师哦，就是说我画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就会找他讨论啊，请他看，帮我看一下哈。那所以到后来，当然没有办法再请他帮忙了嘛，所以我就变成好像自己要去面对这个问题哦。
是，
那你刚刚问的问题就是说怎么成书，其实应该讲说从画第一本书总是会有一些史观哦，就是说他告诉我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说你身为台湾人，你站在台湾人的角度怎么去看自己的历史，这个是很重要的哦。因为台湾过去的400年来的历史呢，通常都是由统治者去告诉我们台湾历史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各种版本，有教科书的角度，那当然有现在比如说中国的角度，甚至世界上对台湾的看的角度，那重点是说台湾人自己怎么看自己，而且身份很重要，就是因为史明先生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他是非常非常的应该说左派的一个就是一个经济学家哈，因为他的专业是经济学哈，
是，
所以他这种左派的观点去写一个台湾的经济史哈，那我觉得这很重要。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透过一个住在这个岛屿上面的人的，就是他们面对生活，他们面对这个社会一切，他们的一种应该讲说轨迹啊，所以站在这个角度，我就很清楚的去知道说我该怎么去画这一本，用什么角度去看，完全是跳脱到我刚才讲的几个统治者观点这样子的一种角度来看历史，应该是延续史明先生的精神这样子。
我觉得刚才显徐哥讲了一点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打动，其实现在我们讲到其实媒体这件事情哈，其实现在尤其是互联网时代，资讯是充斥的我们生活周遭的每一个角落，无所不在哈。那其实有时候我们接触到很多很多的讯息，你有没有被影响，有没有被制约，其实我们自己都有时候也真的是蛮无能为力啦。所以说能够跳脱出来，很客观的去对于过去有一个很客观的理解，真的是一个蛮不容易的事情哈。显瑜哥在当中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初心哈，就是说希望大家，我们当然就说看历史是一回事，那如果回到现在这个时空，你有没有想过希望这本书能够带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呢？除了看历史之外，也能够让我们我们审视一下周遭，就所谓的媒介试读这件事情哈，是不是也是同样的逻辑？
怎么样是看历史啊，应该是说比如说我这本书叫做台湾关键字哈，那为什么叫台湾关键字？原因是，就是应该可以讲说有点像蝴蝶效应啊，就是说可能一件事情发生在30年前嘛，30年前可能是只是一件小事哈，可是30年后我们看到30年前那件事影响到现在，而且好像就是那种浪潮，然后
是
一开始可能只是一个水波而已，然后到这边变成一个海啸。所以我用这样反推回去，就是说在历史上，譬如说每一年从1940年到现在，它每年都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可是这些事情也许它可能只是 在报纸上可能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角落哈，可是事实上这件事情到后来它竟然变成演变成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就是事件嘛，一直影响到我们现在哈。
哇，
就像1964年哈，那有一个台大的教授跟他两个学生，他们就共同写了一张纸，一个 A4 的纸哈。那 A4 的纸，他们就觉得说这 A4 的纸就是想要去印刷去发哈，去发放，就他们就偷偷的去找了一家印刷厂啊，半夜去找印刷厂老板说，来帮我印这个。就印刷厂老板呢，一开始不知道是什么，就在印的当中呢，印刷老板发现说，哎，这张内容很有问题哦，所以他就跟那个这个教授跟这两个他的学生跟他讲说，哎，我出去买个宵夜哦，
嗯，
结果呢，他没有买宵夜，他就跑去骑着脚踏车去警察去报案。就是说，哎，这个有问题哦。结果呢，这个教授跟这两个学生的东西哦，还没有印啊，才印600多张就被抓了。好，那你就觉得说，啊，这哪有什么？这是什么事件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可是你看哦，那一张纸叫做《台湾人自救宣言》啊，那写的人叫做彭明敏啊。那他们这三个人后来就当然就受到一连串的迫害哦。彭明敏后来就化妆，然后就他现在还在哈，还在那。他当年做了这件事情，他后来就只好就是被软禁，然后后来就偷渡，然后就偷到瑞典，然后到美国，然后最后就1996年回来台湾选总统啊，第一届台湾民选总统。然后这两个学生呢，后来当然就被关了嘛，哈，那关了，后来有一位后来变成立法委员哈，那另外一位就是后来追拉法叶的案的，被称为拉法叶先生了，他后来是应该是监察委员哈，魏廷朝跟谢崇敏啊。所以应该这三个人，你看到他们1964年做了这件事情，那也没什么，就是印刷厂而已嘛。可是他到后来，他影响了整个台湾的政治的走向啊，甚至他预言了台湾的里面所写的内容，都一一验证了，就是台湾的道路啊，就是指出一个台湾未来的方向。所以我根据这样子的事情，我就常在想，就是说，很多新闻我们看也许是毫不起眼，可是它也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重大事件啊，就像前几年。阿拉伯之春也是嘛，最开始只是一个小贩，然后在街上被就是被那个警察取缔哈，然后后来就产生了肢体冲突，然后到后来演变成一个国家的一个政权的更替哈，那一个独裁的时代的结束，然后阿拉伯的民主时代来临，所以常常就是我会用这样子的心情去看待我身边的发生的很多事情，那也许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可是它有很有可能在未来10年、20年会不会发酵。
听显寻哥这样说，我觉得好像真的都是因果，所以可能我们也都不要小看我们自己的每一个心念，每一个念头，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因为可能都会对现在跟未来造成影响。那我想接下来特别想请显寻哥聊聊的是，你在这里面当中你运用的是一种特殊的，该说是艺术呈现方式吗，还是笔法，叫做讽刺图画，或者叫夸饰画，原文是 caricature 哈，这样的一个它是源自于欧洲，对不对？那这样子的一种艺术表达形式是不是跟政治跟历史都有关系？
caricature 哈，不然叫 caricature 哈。这个其实要讲哦，讲很久，你知道我在学校上课哦，通常光讲这个历史哦，可能都要上大概8堂课才讲
的。OK OK，
对，那我简单的讲一下好了。
好，
其实这个画是这样子哦，它第一次出现是在1841年哦，有一本英国有一本杂志叫 Punch 哈 ，Punch 杂志。那这个杂志呢，它一直到1992年才停刊哈，那1995年又复刊了哈。那这本杂志它其实存在了150年哈。那这本杂志它第一次用这个 caricature 这个字哈。那其实在这个之前呢，有很多人也画过类似的画，但是呢，真正被就是整理出来变成一本就是影响当时时代的杂志，是从这个 Punch 杂志开始哈。那曾经有人就是这样子研究，就是说欧洲的学者研究说，其实这些漫画家他们的讽刺画这些灵感是来自于金字塔的壁画哈，大概差不多在公元4300年前哈， 4300年前，就是4000多年以前啊，公元前啊，那在金字塔壁画里面发现了一批，就是说，类似像就是 caricature 这种画，它里面的内容就是画，比如说有人在尼罗河里面，就是划船，哦，那被鳄鱼追，哦，啊，就是它变成一个很紧张的，就是划船的人回头看后面有一条鳄鱼在追他，就非常夸张哈。那里面也有沼泽中他们狩猎的状况，甚至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有名有姓的埃及人，因为他留下他的名字哈，那他跟他太太跟带着狗去遛狗，嗯，所以这些壁画其实很有可能他就是在那个年代，他们也不一定是为了宗教或为了某些目的而画，而是可能是当时他们觉得说，哎，这样子的一个场景非常的幽默，或者说劫后余生，或者说记录生活中某些趣味，所以很有可能是从这个金字塔里面得到灵感。那日本的京都的有一个高山寺，他曾经有甲乙丙丁四卷，就是画在那个纸上面的版本，就是叫做鸟兽戏画，这个在12世纪到13世纪之间画下来的，那里面它里面有大量的动物，如果说你到日本去旅游，会常可能会看到这些画，可是你在里面画的人物是青蛙、兔子、狐狸啊，然后他们都有比如说不是龟兔赛吧，就是兔子跟这个青蛙两个在射箭比赛，然后那个靶就是一个荷叶哈，所以非常有趣哦，非常生动。那狐狸在里面常常扮演的一个，比如说念经的和尚哦，那可能有青蛙死掉，然后兔子来参加他葬礼，非常有趣哦。这些也是我们也可以把归类为日本最早的一个漫画哦，就是一个 caricature 这样子哦。那这个，因为它其实是应该讲说，如果以 Punch 杂志这个杂志来看哦，就是说其实它影响了什么？影响了就是英国的就是它的。时代的变革哈，甚至影响到对岸，就是法国大革命哈，那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为什么？因为他《Punch》杂志开始之后，就很多全世界各地的人就模仿这个杂志啊，甚至到亚洲，在日本也有日本的《Punch》，那在日本统治台湾时期间也有台湾的《Punch》杂志哦，所以这些都是《Punch》杂志，它就是成一个带动者，就是把 caricature 这样的概念带到全世界哦。那到现在。我想我们都可以从 Punch 杂志呢，它是1841年一直到1992年大概有150年的时间，它影响了欧洲的，甚至影响到亚洲到全世界，都模仿了这本杂志的一种基调，就是大家全部用就是讽刺化去回应这个政治的荒谬，或者说社会的不公平，或者是说阶级之间的矛盾啊，它全部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杂志去呈现啊。那一方面就是说带给人们，就是说在紧张的生活里面一些调剂，那它也扮演一种某些在改变社会的一种力量啊，因为它可能是透过幽默的方式去解构了权威，或者是说它去舒缓了某些的可能。不同阶级或者不同团体之间的冲突哦，那我觉得其实这个 caricature 其实它在整个社会里面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许它毫不起眼哦，只是一本杂志，只是一张画，可是它通常都会在推动这时代前进里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好像感觉有点像是调和剂，但是好像又有说又有点就是可以这个绕着弯儿骂人这种感觉。
对。
是不是说有怎么讲，除了用这种展现一种幽默的态度之外，有些东西是不是其实也是不能够那么直接去讲，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这样的方式来传达一些感受呢？
也可以这么说哈，因为在这里我就要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我也是前几天听到了一个消息，就是说在中国的互联网，因为他们有很多的禁忌嘛，有很多的不能说的，所以当他们要讲一个人物的时候，他们会出现一个包子的图案，那就是包子，那包子大家就知道他在讲谁了。那我觉得这是一种幽默，就是说，当我有些事情我不能讲的时候，我 当讲就变成禁忌的时候，我就会绕一个弯，或者用一种比较诙谐的方式、哦、那我想被讽刺的对象他也是又好气又好笑，因为你总不能连包子都不能够讲了嘛，因为这个是每一个人日常生活一定会用的东西，不能说我今天从今以后不可以再叫包子，要叫别的东西、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只要提到包子，大家就知道在讲谁、啊、所以这也是一个蛮，我觉得是无意之间制造的一些，就是应该讲说幽默的元素。
嗯，是。那下面想请显勋哥聊聊的是，好，这个回来台湾之前，你在世界各地这个悠游，包括在法国取得一个学位，那样的一个崇高的艺术殿堂念的学校很厉害，那在那边的一些观察跟体悟，好，还有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应该讲说我在1996年就回来台湾了，那96年回来的时候，其实恭逢其盛，那时候刚好是台湾第一次的总统大选，民选总统，因为在1996年之前，台湾人是不能选总统的，是我们永远都叫蒋总统，就是蒋总统蒋总统。所以我小时候我看我同学在写说我长大以后想当总统，我都觉得很好笑，你又不姓蒋，你凭什么当总统？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笑话。当然我们现在觉得说很幽默，觉得很好笑，可是其实是很心酸的，因为你能够用自己的选票选出自己的这心目中的候选人，其实这个是很多人的努力，很多人的抗争，牺牲他们的青春，他们的生命换来的。好，那我96年回来之后，其实应该对，他第二点要澄清，就是说我没有得到什么崇高的学位，没有了，只是说我觉得开了眼界，就是在那个年代能够到欧洲去，那除了学习那个不值得一提啦，因为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学艺术人，其实你得到了一个学位，其实根本不重要。为什么？因为到后来我回头来想，就是说你的作品是什么，这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你有一张纸呢，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作用了。好，那其实我回来台湾之后，我其实在做的工最主要工作，其实都在做政治文宣啊，做政从第一场的96年的总统大选开始，我就一直用一个政治漫画家的角色，那试图用图像去做，应该讲说政见政策的沟通，怎么样子能够让选民透过我的就是视觉，就是大量其实大部分是政治漫画，那还有就是当然有一些平面设计，我怎么样能够传达出去，就是这个候选人他的政治的理想，他的蓝图是什么，我怎么样去跟选民做沟通，然后当然就是化成选票。所以我真正其实花了大概二三十年时间是在做这件事情。那这个画这个漫画是到大概6-7年前才在想这件事情，就想说好，那我都是在帮别人画这些帮人家助选，那我到底自己的作品是什么，所以那时候我就很严肃的去想这件事，所以就开始觉得说就是台湾的历史对我来讲是我最关注的，我最希望能够用政治漫画用讽刺画去画台湾的历史，大概整个过程是这样子。对，
是。那我们如果就说你回到台湾之后做的这些事情，你的这个包括你的初衷跟那时候的一些希望这个社会更好的起心动念，是不是也有没有源自于你在法国的时候在巴黎那段时间所受到的一些这个 input 呢？
当然因为到巴黎去哦，因为在我出国的那个年代，我是1989年出国哦，那个年代呢，其实台湾才刚解严而已，才刚解严。那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说一个在戒严时代成长的人，一个年轻人，受了所有党国最完整的教育，那所以我到巴黎去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大的冲击。为什么？因为到巴黎去，因为你知道巴黎它大家对他的认知就是说啊，是一个浪漫的都市，是一个 很漂亮的都市。好，这些都是表象，但事实上我真的去法国的时候才发现一件事情， 我就发现说，其实全世界所有最重要的革命都是从巴黎开始。
真的、哦、？OK。
对，那就是第一次共产宣言啊、哦。那我那或者说法国大革命啊、哦，就是很多的人类重要的一些启蒙的观念都是从巴黎开始的，因为它是一个孕育所有人类思想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城市哦。那所以我去到那边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非常大的冲击，就是说我对世界是一无所知哦，对自己也更一无所知哦。
嗯，
因为我所认识的世界，我所认为我自己的样子，其实都是当时党国教育所形塑的哦。所以我去那边就完全解脱哦，我就觉得说哦，原来我是什么都不是，我要重新再思考我到底是谁哦，
是
我到底来自哪里哦，我的国家是什么哦，这些。都在我那个年纪里面，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应该讲说是很大的震撼哦。这个可能是像你这个年纪，你们出国很难想象的，因为你们已经活在一个就资讯相对比较开放哦，你们可以自由去搜寻各样的知识，各样的思想。那我们那个年代是不可能的哦。
是，
所以我到那边去的时候，我就豁然开朗哦，那就开始觉得说啊，我真的。什么都不懂哦，什么都那个都是从零开始哦，所以我就，应该讲说我去那边忽然间觉得说，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我不知道我到底要读什么，
嗯，
所以我在有一天在，就是刚去的第一年，有一天在巴黎街头游荡，那游荡的时候就看到有一张海报啊，这张海报是一个杜米埃哦的石板画，杜米埃是法国很有名，就是你可以在印象派画家里面有他的名字哦，杜米埃哦。
嗯，
那他有一张石板画，是一个就是 caricature， 就是那个讽刺漫画。
嗯，
那我看到的时候，他在展览哈的海报，然后展览的地方是一个博物馆哦。我那时候很讶异，我说漫画家的画怎么可以在博物馆里面展览呢？然后我那时候就心里就会觉得说，哎，原来漫画它的地位并不如我在台湾所认知那样哦。所以那时候我就下定决心说我有一天我要成为这样子的人啊、
嗯、
虽然那个年代已经很久远了，可是我还是觉得对来讲有很大的激励哦，所以我那时候我就知道说我以后想要做什么，我想要从事什么样子的艺术形式，所以都是从一切都是从巴黎重新开始哦，所以当我知道这段历史之后，我就开始在等于说在巴黎就是开始去关注所有的他的 caricature 的历史、哦、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来讲，我常常自己在现在在创作的时候，我都还会拿那个年代的很多的资料来参考，因为我很希望能够抓住那个时代的精神这样子。
嗯，是。那你当时就是说刚才说在街头遇到那样的一个 caricature， 那你在那之前你聚焦的艺术领域是哪一块呢？这个好像之前没有问过贤勋哥。
哦，好，因为我应该讲说小从小啦，其实从小就是应该讲我最喜欢画的就是漫画啦。
OK，
那但是以前在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有一种漫画比赛，我常常得奖，叫做反共爱国，就是说保密防谍之类的、
okay.
所以你看、哦、我以前我都觉得说啊，我画的是正气凛然，就是要防谍还是要反共啊、嗯、这样。可是后来我再回头看这段历史，我觉得很好玩了、啊，就是说，我被党国教育栽培到这样子、哦。那我在艺专的期间，在念书的时候，我是艺专的。但是我念的是国画、哦、是水墨画、
哦、
那对对对，那我在你看吧，那后来我自己到巴黎去的时候，应该讲说巴黎你也不可能去那么学水墨画嘛、嗯哦、也不太适合嘛、
嗯、
那但是我本来一去的时候我是想要应该讲说我想去念艺术史、哦、或者是说那时候想去画油画，或者说做版画。可是呢，我去到法国的时候，我就发现说，第一个，你要念艺术史，其实它是一个非常艰深的一个，就是你要做很多学问哦。那我那时候去，我已经应该讲说，我还是喜欢画图啊、哦，所以我觉得艺术史并不适合，艺术不适合我。然后油画呢，我也去那边发现之后，其实我没兴趣，因为我去那边看到很多 当代艺术已经不再用传统媒材画图了，所以我也很快就放弃了，所以我才会说我在街头上已经去了一年，我还不知道我要学什么，真的完全不知道，完全没有 idea。 是后来看到那个 caricature 之后，我才觉得说啊，这就是我想要做的。因为我除了就是说画画之外，其实我最关注的是应该讲说我所看到的一切，譬如说你在巷街大道看到光鲜亮丽的很多的人在喝咖啡啦，也许就是说每个人穿着都很好看啦，可是你想想看这些人是谁，他们根本不是法国人，他们都是观光客，你让你才有悠闲的时间在那边喝咖啡嘛。那其实真正的我看到巴黎人其实为了生活是非常的
很苦，
应该讲说也不能讲苦啦，应该讲说其实也是跟我们一样有很大的生活压力啦，所以你真的说他们浪漫，其实说真的浪漫有可能就是说在生活态度上，但事实上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就是为五斗米折腰，也是过得非常的艰辛，尤其譬如说像无止境的塞车啦，或者说地铁常常罢工啦，或者说或者说各种的生活里面的各种账单啊，各种政府加税，就对，其实对法国来讲，其实他们生活跟我们也一样，他面临很多很多生活上的困难哦。这个绝对不是说我们看到表象那么简单，所以我关注的事情都是这些，所以我反而去那边，我有人常跟我讲啊，怎么样很漂亮啊，多好，我都觉得说，对啦，你看当然觉得很漂亮，可是当你要在那边生活的时候，你所面对的问题，你就不会觉得它那么漂亮，你会意识到就是很多现实的事情其实是很残酷的，是不是那么的表象那么的美丽这样子。
听沈瑜哥讲到这边呢，这个我就也很想问你一个我在上一集问上一集来宾的一样的问题。上一集的来宾呢，是一位我的好朋友，沈瑜哥可能也认识，是那个澳门的永利集团的现在的策略长，叫 Jason， 是台湾人。我就问他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大家对于澳门这座城市，除了我们知道它是赌城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呢？那沈瑜哥刚刚其实已经讲了很多很多面向关于巴黎，包括巴黎这座城市在历史上它的定位，还有它的这座城市的从内在到外在它的长相，它的如果它是一个人它的个性是怎么样。那到刚才你又分享了，就是其实有很多很多很生活的真实面的东西跟观光客所感受到的是不一样的。那我想可能因为现在也快解封了，大家如果有一天我们可以能够重新去这个飞出去了，重新再造访巴黎，沈瑜哥，作为那边的一位熟悉的这个曾经在那边度过那么多岁月的人，你会怎么样建议怎么样大家去重新认识这座城市呢？有没有其他面向？
什么面向？其实我是马上想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大家要讲说知道法国香水非常有名嘛，也有一本书叫做香水，就是香水，是德国的那个 Schuskin 啊，就是中文翻译叫徐世金，然后他写的一本小说，又改编成电影。那其实这本书里面在讲的是一个讲说巴黎的味道，就是他在描写味道。Harry 应该有看过这本书吧？
有看过封面。
OK， 好，那这本书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推荐的。我不是在推荐书了，我是在跟大家讲说，我看到那本书之后，其实我对巴黎有一个更深层的一个认识。我刚才讲到说巴黎有很多令人非常不愉快的事情，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很多人去到巴黎都会遇到的，就是踩到狗屎这件事情。踩到狗屎这件事情当然就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说巴黎的狗真的很多，而且很多人其实就是
流浪狗
也并不是那么守规矩。那流浪狗没有
就是家里养的狗。
对对对，因为在全法国，法国人口只有大概将近6000万，那他们的宠物就是狗就也将近6000万，
哇，1:1，
你可以想象吗？
真的，
对，大概1:1了。所以狗的数量非常非常多。那我讲的是香水这本书里面它所描绘的当然是一个18世纪的巴黎，但是呢你从那本书里面你可以去他所描绘的那个城市的模样，街道到现在其实都没有变了，都大部分都是那个样子。因为那时候巴黎大概除了后面几次的都市重新规划，其实它整个架构其实差距不大， 所以我透过那本书的时候，我在回想说我曾经经过的某些街道曾经是那么的肮脏，那么的臭，我都觉得很惊讶，你知道吗？所以 我觉得这本书可能很有可能就是，如果你真的想去巴黎的话，我觉得你不妨可以看看这本书，它所描绘的那个年代的巴黎是长什么样子。那也许现在这些人，你所认识这些人的后代，当时书中出现的人物的后代，现在就活着，而且身上喷着香水，那香水可能就掩盖了，或者说就是改变你对他的看法。事实上那个最原始的东西，你透过这本小说你可以去看到，清楚的知道说到底那个世界是什么。那又或者是说像莫泊桑的小说，莫泊桑大概就是短篇小说之王，他在巴黎的，就是应该讲说他在法国文坛上非常重要，在世界文坛也很重要。他的小说我觉得我看了，应该讲我之前去法国之前我看了很多他的小说，那所以我对法国人的认识，其实我去了之后发现说其实相距不大，就是奸商啊，或者说各种贩夫走卒啦，就是都在他书里面就是生灵活现的描写出来。那我前几年我又回头再重新再看莫泊桑小说，我觉得说真的是写得非常好，他把法国人很多的那种，就是那种很细微的东西哦。那我觉得我比较关注的其实是人啦，所以从徐世金的香水到莫泊桑的小说，我觉得这都是你要去巴黎之前，就是你可以好好的去看这些书哦。那你可能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就是并不如我所鼻子闻到的香味哦，那样的迷人，那样的浪漫，其实它背后还有很多很多，就是可能就是我们史料所未及的细节。但是那细节，你说它很丑恶吗？其实不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真实哦。所以，大概我会比较推荐从文学里面去看巴黎这座城市。
是，谢谢显群哥哈，提供了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途径，可以让大家去重新去认识一座你这个既定印象中的城市的样子，很可能它会有其他不同的面向。巴黎，大家可以去翻一翻这本书。那在今天这集的最后呢，我们还是回到显群哥的这本画作上哈，手绘台湾关键字，话说1940到2020哈，60年一甲子的时间，透过显群哥笔下的这个 caricature 哈，这个讽刺图、夸饰画的笔法呢，描绘了台湾的这个一甲子以来的点点滴滴的大小事哈，非常值得一读。那我特别喜欢的是这本书呈现了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字 global， 里面有两条线在走，一条是属于台湾的线，但是又同时又跟这个世界 connect 哈，一条是世界的线。那这两种精神真的是都很重要，也必须要并行哈。那就说我们可能对于脚下的这片土地，我们知道它很重要，我们要去理解它，去爱它，去关心它。可是我们也要跟着全世界的趋势在走。这个我应该怎么讲呢？这个是我觉得是一种找到一种跟你自己的脚下土地的跟这个世界哈要并肩而行这样的一种态度哈。那最后是想要问显群哥的是，你希望这本书哈可以为大家带来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属于现在的应该有的世界观呢？
我先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年呢是台湾退出联合国50周年哈。
是。
那这件事情，你跟大家可能就莫名其妙说为什么要讲这些哈？那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半个世纪呢，我们被世界所遗忘啊，那被世界所排挤啊，被世界就是说，我连我们自己都忘了自己了哈。那所以我应该讲说这个被逐出联合国的那一天，那时候我还是小学生哈，我还有印象哈。那因为蒋介石总统那时候就在呼吁大家要处变不惊，装进自强哈，就是在姑息弥漫的时代，我们要怎样怎样怎样，欢乐共匪有一天就会被消灭的。好，50年过去了，共匪更大了哈，那共匪更强大了，好，都要过来吃掉我们了。那好，这是笑话了哈，那是过去的历史。但是我想讲的是说，回应你刚才所讲的，就是说，到底是全球在地化或在地全球化这个问题哦，这些都是我们这一代的台湾人哦，你没办法逃避的哦。为什么？因为尤其在这个就是一个世界几乎就是已经 没有国界的一个时代、哦、
对对对。
那为什么这些身份对我们来讲那么重要呢？为什么？原因是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在这方面能够更努力，更就是说去弄清楚、哦、或者说让这件事情更应该讲说更明朗的话，我觉得我们永远其实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就是我连自己是谁都说不清楚。我相信台湾就是这个岛屿上、啊、就是说你可以看一个岛屿上，然后有一群人说我要统一，要有一群人我要独立，我要维持现状，就你把镜头拉远一看，其实他们都在同一座岛上、
嗯、
他们讲的主张都没有，根本不重要，因为他们就在一个岛上面，那只是在那互相喊着自己要怎样怎样怎样。可是对外界，对这个地球上来看的话，其实这些声音都会变成一致、哦、所以我觉得我在想，就是说在地或者说国际或全球这样子的议题，对我们今天当下的台湾人来讲，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只有这样子，你才能够面对世界，你才有办法就是说跟这世界交朋友、哦
嗯、
因为让人家了解你是谁、哦、所以我在画这个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想的就是这件事情、哦、就是说怎么样能够在台湾被世界遗忘，或者自己都遗忘自己的这样的年代，重新再去形塑一个台湾人到底是什么、哦、这样子的一个也非常严肃的一个命题、啊、对、
嗯、
大概是想的是这样子。
是，谢谢显群哥哈。我想最后呢，我也想跟你请教一个问题哈，就是我觉得这问题也许没有一定的对或错，但是也想听听显群哥的这个建议哈，或是您的一些指点哈。我想可能就是说，不论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国人，还是说你代表一个国家，代表一片土地出去跟全世界交朋友哈，那当然就是说历史这件事情其实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可是当然就是说在尤其是台湾的这个可能在时间上来讲，可能我们就讲从这个假设是从民国开始来算好了，可能就100年，那在过去可能200年、300年，那有很多东西其实是非常悲伤，是非常值得去有一些伤口需要去抚慰的。可是呢，跟全世界交朋友哈，除了这些悲伤的层面之外，有没有其他的面向呢？这个部分显群哥怎么看？
当然我们过去的历史当然会有很多的伤痕、哦
嗯、
那这个伤痕原因是因为它不能够被讨论，不能够被应该讲说被治疗、哦
嗯
所以我觉得当然我们也不是只有悲伤的、哦、不能讲说我们就是一个悲情的民族，其实没有啦，其实应该讲说我们还是有非常非常值得向世界就是说分享的经验、啊、或者说我们非常引以自豪的面向、啊、绝对不是只有悲伤或伤痛、嗯、不是这样子、啊、
对
那这些东西它是同时存在的、啊、那前一阵子有一位 作家就是不幸就是车祸过世，陈柔静、啊
嗯、
一位女作家、啊、那她的书呢，就因为她自己本身她以前曾经也是当过记者，后来他对台湾很多过去尤其在日治时代的书写，我很喜欢看他的书。那他里面提到一个观点，就是说他觉得很多重要人物往将相王侯或者这些重要人物，他们很多历史都是被编造的，被扭曲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为了要伟大，所以他们必须要编造很多很多很多的故事去形塑他们，然后或者要花很多力去掩盖他们很多很多不想让人家知道的事情。可是真正庶民的生活其实是最真实嘛，因为他没有任何负担嘛，他活着就是活着。所以我看他的书的时候，我的感想就是说台湾其实并不是就是好像只有28，其实不是啊。其实像我自己的书里面也提到很多台湾过去我们非常令人骄傲的一面，或者说我们很多的台湾人共同努力出来的成绩，这些都可以值得跟世界做分享。所以我想就是我的想法就很简单，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 在这地球上的一份子，就是说，就像说你到一个团体去，你要怎么介绍你自己，那每一个台湾人都能够很光荣的，或者说非常愉快的去介绍我们这一块土地。我觉得这是我想这个是我在做这本书里面我最想传达的一个精神。
谢谢显群哥。那今天节目到这边呢，我想做一个小小的这个心得上的总整理哈。刚才我特别有感的一点是，你特别提到的是，其实好像蝴蝶效应这样子，我们的每一个念想、每一个念头、我们的每一个 behavior， 其实都有可能会跟过去、现在、未来都会产生关联哈。所以其实当我在翻的这本《守护未来关键》这话说1940到2020呢，虽然讲的是这60年这一甲子历史呢，可是其实我看到了很多未来的东西在里面。那这里面当然也有显群哥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个说故事的技巧哈，怎么样用艺术形式来说故事。所以呢，在下一集呢，我就要请显群哥来聊聊说故事这件事情。好，今天谢谢显群哥。那也喜欢今天这个 podcast 的朋友呢，在 Apple Podcast 上面呢，可以给我5颗星的评价加评论。你的鼓励呢，是我制作节目最大的动力。我们下一集再请邱显群教授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再见，拜拜。
好，谢谢各位。